大家好，我是 Wayne， 今天事件由小伙伴辣辣投稿，十分感谢。对了，我们最新的会员影片《曼森家族》上线了，还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去看喽。10月28号，河南省新郑三中高一历史老师刘寒博在家上网课之后心梗离世，他的女儿在得知母亲死讯之后发微博控诉。刘老师去世呢，是因为在最后一堂课上遭遇了网课爆破。国庆之后，郑州的疫情比较严重，临近的新郑也受到了影响。46岁的刘寒博老师带新郑三中高一4个班的历史课，白天呢以班级为单位上网课，晚自习2个班或者是4个班一起上。10月28号晚上8点10分到9点10分是历史晚自习，有4个班220多个人一起上网课。网课开始没有过几分钟，一群陌生的账号就开始不断的涌入网课会议室。在实名制的学生当中，这些顶着基你太美、梦泪、终极猎手梦泪 ID 的账号显得格格不入。当时刘老师正在布置作业，忽然就有音乐响起来了，有人在共享屏幕上打字儿：“你瞅啥，我是梦泪，感谢发来的会议号。”开始呢，刘老师还试图无视这些捣乱的人，继续的布置作业。
108页的主题一要做。
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变本加厉的开麦，说一些污言秽语。
老子，你个老师啊，低调一点啊。
刘老师反复制止无效，这些人继续用不堪入耳的话辱骂刘老师和企图维持秩序的同学们。课堂上一片混乱，其他老师闻讯进入了网课会议室。一个名字叫牛思涵的老师让刘寒博老师把主持人转给自己，想要帮忙维持课堂的秩序，却也因此遭到了疯狂的辱骂。网课软件对于刘老师而言有些复杂了，他翻着在线的学生名单，试图找出混入其中捣乱的人，踢掉他们来恢复课堂秩序，但是收效甚微。好好的一节课因为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变得乌烟瘴气。刘老师起初呢还大声地呵斥他们，到了最后只是疲惫地嘱咐学生们：“大家做题吧。”这句话是学生们听到刘寒博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下课之后，有学生向刘老师发去了消息，却再也没有得到刘老师的回复。刘老师的丈夫在郑州工作，距离新郑有1.5小时的车程，通常周末回家，但是这周他因为加班没能够回去。刘老师和丈夫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两个孩子都在外省读大学，当天只有刘老师自己一个人在家。直播课之后就没有人再联系上刘老师了。2天之后，10月31号的一早，新郑三中联系刘老师的丈夫询问情况。刘老师的丈夫当时还在郑州，他一边往家赶一边联系小区物业。当物业工作人员破门而入时，刘老师早就已经没有了气息，医院推测他是因心梗而猝死。在课堂上兢兢业业地坚守了一生，一辈子教书育人，最后却是这样的结局。刘老师遭遇到的这种影响课堂秩序的捣乱行为通常被称为网课爆破。网课爆破并不是一个最近新出现的现象，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很多之前在线下进行的办公教学都改在了线上进行。有些人会闯进线上课堂破坏秩序，捣乱的方式包括播放歌曲、开麦辱骂、涂抹屏幕、播放血腥淫秽视频等等。这些捣乱的人被称作为爆破手。爆破手这个词儿听起来跟键盘侠很像，似乎都是一些跳梁小丑自我膨胀之下给自己封的雅号。虽然把这些哗众取宠的人冠以如此雅正的名字显得有一些名不副实，甚至有些滑稽，但是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姑且这样称呼。爆破手们究竟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呢？有记者曾经卧底过一个网课爆破群，发现群成员都以00后居多，男性占比超过了70%。从语言习惯和谈论的话题可以推测出来，爆破手们多数是未成年人。一部分已经辍学在家，整天无所事事混社会，一部分呢本身就是受疫情影响在家上网课的学生。在群里面时不时有人转发网课的会议号，爆破手们兴奋地交流着用什么样的头像 ID， 相互分享着血腥或者是黄暴的图片视频用在网课上播放。一旦成功地混进了课堂，搅乱了课堂秩序，他们则会回到群里面分享他们所谓的战果。群里面呢也会有人担心老师会报警，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以为然，安慰说警察没有那么闲，未满14岁就说说你而已。网课爆破一般会收取很少的费用，基本上是在10元以内，有的一节课只收取1元、2元，甚至不要钱的也有。 很多爆破手纯粹是为了爽，为了好玩。网课爆破并没有什么技术的难度，因为除了极少数的黑客入侵，绝大部分的网课爆破都是上网课的学生们泄露了网课的会议号。有些学生是因为不想学习，所以让爆破手来捣乱，把网课给搅散。也有些呢是学生之间有矛盾，专门请爆破手来课堂上骂人。还有些呢就是纯粹的恶作剧。有时候寻找爆破手的学生会直接晒出上课的会议号求爆破，而网课爆破群也会打广告放出群二维码。在刘老师出事之前，这些信息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社交平台上。疫情爆发之前，中小学的教学一直是在线下进行的。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热爱学习，教得再好的老师也会遇到几个厌学的学生的。但是在老师和学生面对面接触的线下课堂上，即使有学生想在课堂上捣乱，大部分呢也会因为被发现、被处罚的风险而偃旗息鼓。而校外的人想要闯进课堂，可能在校门口看见保安的一刹那就打消了念头。而网课则不一样了，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处置的滞后性，让叛逆的学生、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纷纷披上了爆破手的马甲。隔着网线谁能够抓得到我？这种小事警察才懒得管呢。抱着这种想法，他们肆无忌惮地在网课上搞破坏。网络似乎放大了人心中的恶念，爆破手们觉得网课爆破爽，这种爽来自于冒犯了代表权威的老师，搅乱了课堂的秩序，这种爽来自于他们的行为带来的破坏性。这种在网络上通过破坏寻找刺激的行为并不独属于网课时代。如果在互联网上冲浪的时间够久，或许你曾经听说过爆吧这个词儿。那还是百度贴吧的黄金年代，初成规模的粉丝群体会因为相互之间的冲突去敌对方的百度贴吧，不停地发无内容的废帖、挖坟，或者是发布色情内容等等，目的呢就是让整个贴吧的前几页根本就看不到正常内容。爆吧这种行为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是短暂地破坏某个贴吧的秩序。参与爆吧的人大部分呢也都是跟风凑热闹，但可怕之处就在于很多人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积怨，就是单纯的从爆吧当中感受到凌虐的快感。饭圈文化在助长这些爆破手们的攻击性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爆破手在入侵课堂时候通常会换上相似的头像名字，刘老师在网课上遭遇到的基尼太美、梦泪、终极猎手梦泪也是如此。从 ID 上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些爆破手热衷于玩梗，把终极猎手蓝老头的图标 P 成了梦泪，把歌词空耳成梦泪的 To Vivi Navaria 奉为了战歌，在分享互动当中寻找自我认同和归属感。网课平台最初并没有做好准备，2020年初因为疫情，全国中小学暂缓开学，为了保持上课的进度，各地纷纷开始上网课，一些原本的办公软件也赶鸭子上架的变成了在线课堂。除了面对几千万人同时在线，原先的技术架构和服务器储备承受不承受得住，这些软件平台还要面对网课爆破的新问题。以前只是做办公软件使用时，成年人即使对工作有再大的怨气，也很难想象他们会把工作群的链接给发出去，然后找人在同事给老板讲 PPT 的时候在共享屏幕上乱画一通。现在网课爆破的情况出现之后，各大平台呢也纷纷做出了应对，上线了仅主持人可邀请成员、一键暂停参会者活动等功能。但是尽管如此，网课爆破还是时有发生，因为对很多年纪较大的老师而言，平台的操作过于复杂了。新政三中的一名毕业生提到过，刘寒博老师最开始给学生上网课的情形不像其他任课老师共享屏幕或者是使用手机支架，刘寒博老师都是用手举着手机打开摄像头对着电脑上的 PPT 或者是练习册，一节课45分钟，刘老师就一直举着，镜头偶尔会有些轻微的晃动，他时不时的会问学生有没有照上啊，能不能够看清啊。那是2020年初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新政三中第一次上网课，持续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对于进行了几十年线下教育的刘老师来说，网课的形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复杂的软件界面上种种的功能，连年轻人都未必能够弄得明白，更别说是不怎么接触电子产品的年长老师了。而一旦遭遇了网课爆破，这些年长的老师难免手忙脚乱，维持不住课堂秩序。很多爆破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法律风险，网络空间属于公共场所，在网络空间内起哄闹事，与刑法所规定的在公共场所内起哄闹事的性质是相同的。 因此网课爆破这种恶意扰乱教学秩序的行为有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而且针对性的对老师或者是同学进行辱骂、谩骂、诽谤，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辱骂罪或者是诽谤罪。至于在网课上播放淫秽录像，则有可能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即便不构成犯罪，也可能会因为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而受到行政处罚。有些爆破手呢，则对自己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心知肚明，却拿自己未成年当护身符，觉得网课爆破这种小事即便是被查到了也不会被追究责任。他们把未满14周岁不承担刑事责任挂在嘴边，肆无忌惮地在网络上搞破坏。事实上的确很少有爆破手得到教训，无论是成年还是未成年。在之前发生的网课爆破事件当中，有些泄露会议号的学生被学校发现之后受到了批评，但是爆破手却逍遥法外。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倾向认为网课爆破是小事，不值得倾注人力物力调查取证，而且就算是揪出了网线另外一端的爆破手，无非就是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或者是赔偿非常有限的经济损失。违法成本过低、惩罚力度不足是网课爆破泛滥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放任的结果就是如今造成了刘老师猝死的惨剧。我们总说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如今刘老师遭遇的网课爆破事件已经立案侦查，希望在舆论的关注退潮之前能够让人们看到作恶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也让在网络上兴风作浪的人们受到震慑，有所收敛。同时也希望网课软件平台能够针对网课爆破进行优化设计，方便老师管理课堂秩序，让刘老师的悲剧不再发生。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就结束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吗？欢迎留言讨论。最后请大家保持警惕，保持安全，我们下期再见。